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咧，见到大家，我哋一齐嚟到结拜我哋嘅神。望落去嘅时候咧，好开心有一班比较年轻人喺我哋当中，亦都有唔少嘅朋友。我谂咧，大家都喺呢个地上边活咗唔少嘅年日啦，系咪啊？咁咧，其实我谂你亦都有唔少嘅经历啦，系咪咧？唔知道你有冇试过下边呢一种嘅经历咧？你好努力嘅去做一件你认为啱嘅事，不过结果咧，同你嘅期望系完全相反嘅喎。好似咩咧？好似你好尽力去做一个好嘅员工，一个好嘅同事，不过最后升职嘅咧，唔系你，系嗰个成日擦鞋嗰个。或者你好尽力嘅去做一个好嘅基督徒，好稳定嘅翻教会。好熱心的去侍奉，有恆常的來到奉獻，不過生活各方面都好像沒什麼轉好到的，生活經濟的壓力沒有減輕過，好像還越來越大。又或者你為家人祈禱了很多年了，但他們的關係都還是那麼繃緊的，甚至說比以前更加差，有沒有試過？在那些时候，我虽然没口说出来，不过我们的心底里面都可能有一个意念，神啊，我明明跟着你的说话，跟着你的教导来去做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为什么祝福好像离我很远的？如果你有这个疑问，或者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正在这种挣扎里面的时候，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给到你一些方向。请我们一起低头来到祈祷。天父，我们很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口赐百物给我们的神。主，我为到下面的时间，我们恳切地去交托，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求你教导我们，求你向我们去说话，让我们能够听到你自己的教导。主啊，求你保守带领我们的祷告，是奉主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你知道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记载在箴言，这卷书的目的其实在第一章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是要使人得到智慧，明白训诲，同埋领受公义公平的教导。但是箴言所讲的智慧，不是只是在头脑上的知识，而是包括我们生活上的实践，就是怎样去做人，怎样跟人去相处，怎样做正确的决定。而更加重要的是，这种智慧的源头不是人的聪明，而是上帝自己。箴言二章六节里面他讲到，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换句话说，你和神的关系就直接决定你是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决定你是不是听到神的说话。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第三章一至十二节，里面呢是一个父亲他向他的儿子所讲的六个的忠告。在头五个忠告里面，所罗门用了一个很工整的格式，是一些命令，即是你不好或者你要，是一些要去做的事，然后呢就会有一些应许，即是你做这件事呢，神就会给你一些其他的事了。第一个忠告是要谨守教诲，教诲就是指到神的律法，也就是说神的说话。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去对待神的说话呢？经文说到，不要忘记我的教诲，你的心要谨守我的命令。忘记，我听过一个解释，他说忘记呢，就是将听了或者领受了的东西放错了位置，以致他就忘记了。 以前我曾經去探過一個讀緊神學的弟兄，他家裡很特別的，我去到的時候發覺到處都貼滿了一張張的卡紙，廚房的櫃門、雪櫃門、廁所的髮鏡、走廊啊，咁成間屋都黐滿曬。我仲以為係啲咩嘅裝飾嚟嘅咧，行埋啲睇嘅時候，原來每一張紙嘅上面都寫咗啲嘢㗎。知唔知係啲咩嘢嚟㗎？我諗讀過神學嘅可能會知啊。黐滿寫係上面寫曬啲希臘文啊。原來咧，佢嗰時係讀緊希臘文，為咗令到自己記得咧，所以佢就將希臘文寫曬啲卡紙上面，貼滿曬全屋。以致他睡醒覺又看到，刷牙又看到，吃飯都看到，這樣就幫助他的記憶。他是將這些的希臘文放在他看到的地方。弟兄姊妹，我們對神的說話又怎樣呢？我們將神的說話放在我們心的哪一度呢？在一個隨手可見的地方，還是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又或者我哋專登收埋佢，以致我哋見唔到咧？啊，仲有呢度提到，單單記住係唔足夠噶，我哋仲要去緊守。緊守呢個字有遵行嘅意思，啊，即係話神嘅説話唔係單單攞嚟討論，單單攞嚟講噶，佢係我哋嚟到去實踐，去將神嘅説話行出嚟噶。咁樣咧，我哋就會得到長壽同埋平安啦。但我哋可能會問：啊，如果我緊守咗教導，我嘅人生佢係一啲都唔平安，反而充滿咗好多嘅風浪。啊，咁我哋係點樣睇咧？第二個忠告，活出慈愛同埋誠信。這裡的慈愛不是我們現在很多時候人說的，你對我怎樣我就對你怎樣，你愛我我就愛你，不是這種有條件的愛來的。這個字在舊約裡面是用來描述神和祂的子民以色列人之間那份盟約的愛，是一種堅定不移無條件的付出，以及在意志上面決定的愛來的。而誠信呢，就是信實和真理，就指到在任何情況之下，我們都會根據神的真理來到去對神和對人，不會因為那個是哪一個，或者在什麼環境，或者在什麼艱難裡面，我們就來到去搬龍門的，不會因為環境而改變我們自己的底線，而系在頸項上，就好似我哋戴住嗰條頸鏈咁樣樣咯。人哋第一眼就會見到噶啦。刻在心板上就係永遠嘅去記住，係由心裏邊發翻出嚟嘅。我哋嘅神，佢係慈愛同埋誠信嘅神。所以如果信徒真係聯想咗呢個源頭嘅話咧，生命就會流露出呢兩組嘅屬性。一個真正活出慈愛誠信的人，在他職場或者家庭裏面都會散發一種香氣，這樣呢，在神和人面前就會蒙恩惠了。但我們可能又會想，如果我們對人誠愛慈愛誠信換回來的，他是被人出賣、被冤枉，或者沒有人欣賞，咁我哋仲會唔會去堅持呢？第三個忠告係專心仰賴耶和華，唔好依靠自己嘅聰明。專心仰賴係有全心全意去信靠嘅意思，係將我哋嘅信心完全放喺神嘅身上邊。依靠自己嘅聰明咧，原文就係依靠自己嘅理解。不可以靠自己的聰明，其實不是說要我們放棄了個理性和我們選擇的能力，只不過 我哋要嚟到去将信心放喺我哋嘅神里边，我哋唔好将信心放咗喺自己嘅判断上面，唔好只系按照我哋嘅理解去将人嘅观点咧作为呢个真理，而系按照神嘅旨意嚟到去做抉择。喺一切嘅事上边都要认定佢，认定系有知道同埋认识。好多时候我哋点解冇去投靠神呢？其实因为我哋唔认识神啊嘛。只要我哋真正嘅认识神，我哋认识到呢位神系嗰位创天造地嘅全能者，我哋认识神就系嗰位因为爱而愿意为我哋钉死喺十字架上边嘅神。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来到去依靠他。我们越认识神，就越懂得来到去投靠他。萧秀华牧师他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些基督徒呢将神是当作999，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这班的信徒呢，他们会跟神说，他说神啊，你这么忙，我不敢麻烦你了，我做得到的呢我会自己做的，實在搞不定的時候呢我才來找你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這種基督徒呢？這種態度不是專心仰望神的態度，真正的仰賴是在一切的事上面，無論大事小事順境逆境，我都會先問神，主啊，你的心意是怎樣呢？然後才運用神所給我們的智慧来到去做决定。这个不是偶然为之的，而是我们每日的生活方式来的。这样做的人，神就会令到他道路平直。但如果我们仰赖神，神却带领我们行一些旷野路呢？神却带领我们去行一个死荫幽谷里面，一点都不是我们期望那些恩典之路的话呢？那我们还继不继续去依靠祂呢？第四个忠告就是谦虚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很多时候人起初都会去依靠神的，不过日子耐了，事业顺利了，经验丰富了，就开始觉得我自己搞得掂，慢慢就将神去推开啲，推开啲，推到好远好远。结果就从倚靠赐人智慧嘅耶和华，变到做自以为有智慧。但殊不知，当我哋觉得自己系聪明嘅时候，其实就系失败跌倒嘅开始啦。圣经提醒我哋，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认识到祂那个圣洁和伟大，以致我们对神就会产生一种恭敬和战激的态度。我们会不想来到去得罪祂，不想来到祂开不开心的。这种就是敬畏，敬畏会令我们警醒，懂得远离恶事。留意圣经这里呢，是讲到远离恶事，他不是叫我们去面对恶事。为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想着我们自己能够有能力去面对恶事，有能力来去战胜这个罪恶。其实如果没有必要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尽量去避免接触面对这些恶事。我们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我们一定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在主祷文里面，其实主耶稣教我们的，他教我们什么？不叫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要我们避开，要远离。其实真的，当我们避开了试探，我们没有落入试探诱惑当中的时候，那就一定不会被他胜过我们。当我们谦虚的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的时候， 我哋就有健康嘅身心灵啦。有时你话我敬畏神远离恶事，但身体仍然有病喎。啊，咁你仲敬唔敬畏神呢？第五个忠告是以你的财物去尊崇耶和华。旧约律法规定以色列人要将头身的牲畜和地里面初熟的土产来献给我们的神，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信仰的告白来的，承认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奉献的目的就是表示对神的尊崇，我们要认定神的慈爱和祂的主权。所以真正的尊崇呢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有没有忠信地向神奉献，其实就反映着我们是否真心的仰赖祂。你信不信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信不信呢？耶稣就说到，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都在哪里。奉献不是说叫我们给钱去换取神的祝福，而是预备我们的心去听神的说话，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有一位基督徒的工业家他讲过一句的说话，他说如果你奉献只是为了会有回报，咁你咧就會成日都得唔到任何回報噶啦。真正嘅尊崇咧，係願意白白捨去，因為其實我哋其實係首先白白嘅領受翻嚟噶嘛。亦都有啲人話，真正嘅智慧就係白白捨去，白白得翻嚟嘅嘢。經文講到，你咁樣做咧，你嘅倉庫就會有餘。你会物质丰盛，但你又说如果我忠心奉献，但生意失败，经济很拮据，那我们还会不会相信神是那个供应者呢？这五个的忠告，如果你能够做到，你就会得到五个的祝福：长寿平安，蒙恩惠，道路正平直，身心灵健康，物质丰盛。每一个都好好的，是不是？每一样听下去我都好想去得到，不过如果这些这样的应许没有发生到呢，如果你谨守教导但人生不平安，如果你慈爱诚信反而去被人出賣，如果你專心仰賴但條路越行越黑的，你敬畏神不過身體有病，你尊崇神但經濟缺乏，那我們的信仰還站不站得住腳呢？所羅門他會知道我們有這個困惑，所以他沒有停留在這五個的祝福，他繼續去講下去。而第六個的忠告呢是完全不同的，你頭五個的忠告都是如果你做 A 的話呢，神就會給你 B 的了，一個很清楚的因果關係。不過第十一節突然間轉了，這裡沒有說你做 A 就會得到 B 這個的公式，它只有一個的命令，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後面第十二節呢沒有講到你不輕看的時候會帶來什麼實質的賞賜，不過第十二節提醒了我們一個的事實。一個什麼事實呢？我們是神所愛的，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责备所爱的儿子。我们是神所爱的，是不是已经足够？我们还缺少些什么呢？我们是神所爱的， 我们是否还需要其他的赏赐才可以满足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有箴言所说的智慧的人，一个蒙神所爱的人，是否他所过的生活都是平坦的路来的呢？是否他不会遇到艰难困苦的？是不是啊？我见有人拧头，我想每一个信徒都不会答是的，因为每一个信徒我们都经历困难的。可能你正正现在就是在一个很大的艰难里面，在逆境当中，那为什么会有苦难的呢？我们可以很多解释的，魔鬼的攻击，那些坏人的伤害，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社会的错，也都可能你会怀疑是不是神的能力不够，神不真实呢？其实这个问题在两千多年前，或者在这两千年以来，很多的人都在问同一个的问题。既然有一位创造主来到管理万物，为什么人世间仍然有这么多的苦难呢？为什么慈爱的神不拎走那些令人痛苦的逆境的呢？其实真正的原因我们未必会知道，也都未必会去明白，因为神在圣经里面没有很完全的解释苦难的根源，圣经没有叫我们去找出苦难的原因。不过圣经却是教我们怎样去面对苦难，怎样去胜过这些苦难。第十一节里面他提到，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管教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是一些很负面的东西，但是原来这里的管教呢，它原文是跟第一节的教诲是同一个字来的，就是它是有教育、训练和纠正的意思。管教不是惩罚，管教不是惩罚来的。这个分别是很重要的，让我用几个的对比来帮大家去明白一下。惩罚呢是法官去对罪犯所做的，法官和罪犯是没有关系的，是吧？但是管教呢是爸爸和他的儿女，关系是很紧密连结一起的。惩罚是追溯过去，你做了坏事所以我要罚你。管教呢是指向将来，你现在做错了所以我纠正你，是为了你将来做得更加好。惩罚是基于行为，是你做错所以要罚。管教呢是基于那个关系，你是我的仔女，所以我不可以放任你任你差下去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至七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说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女，哪里有儿女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换句话来说，你会被管教呢，正正就是证明你是神所爱的，你不是闲人来的，你是神的仔女来的。原来逆境都可以是神爱我们的一个的方式。不过我们要小心，不是说所有的逆境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的管教，有些苦难呢是自然的后果来的。就如什么呢？就如我们一次过吃了几桶的雪糕，那结果你会怎样？梗是要脂肪肝，是吧？或者梗是先去我们的洗手间先，是吧？这个不是神的管教来的，这个是自然律来的。有些苦难呢是我们为义受逼迫的，好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被人来到去取笑，这个是同基督一同受苦，是一个荣耀来的，不是管教。不过有些苦难真是奥秘来的， 好似約伯佢嘅遭遇啦，神冇去解釋個原因噶，只要求佢喺苦難裏邊仍然嘅去信靠。而管教裏邊嘅苦難咧，就是、神透過啲嘅環境，透過人一啲嘅責備啊、教導啊咁，或者透過聖經嘅説話，針對性咁糾正我哋生命裏邊某一個嘅問題，為嘅係要讓我哋去成長。第十一節提到我哋不可輕看，都唔可以厭煩。輕看其實有抗拒同埋藐視嘅意思，而厭煩咧係有迴避、畏怯、好唔想見到嘅意思。神明白逆境係會令我哋好難受噶，所以人係會抗拒、會討厭或者會去逃避，所以佢先至透過聖經提醒我哋。不好啊，我们不要看轻这些事，我们不要去厌烦这些管教，不要厌烦这些逆境。当我们落在逆境的时候，就像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不要轻看，不要厌烦，我们不要来去埋怨神，不要硬着颈来去跟神去冷战。我们要记住，神是爱你的，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神也不会叫试炼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只要我们常常记住，常常的相信，相信那位满有慈爱、满有主权能力的天父，其实他常整天都在天上去看顾着我们，他们都在我们的隔离陪我们一起走这条路。这样其实所有的逆境，我们都可以靠着主来去面对，来去度过的。你可能说，圣经里面有没有例子啊？有没有啊？有，最明显是大卫王啊。大卫王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他有犯罪，他犯了奸淫和谋杀的罪，很大的罪。神差遣先知拿单来去责备他，大卫跟着就痛哭悔改，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他跟神说，神是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他都承受了 管教的后果，就是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他的儿子阿沙龙叛变他。大卫失去了一些地上的祝福，不过他是得到了很宝贵的东西，就是他知道神没有放弃他。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更加写出了诗篇二十三篇，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大卫虽然经过历了管教，但他更加确定的就是神与他同在。所以管教不是神的拒绝，管教是神的接纳。正因为神接纳了你是他的子女，他才会来到去管教你。另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是葡萄树的比喻，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一至到二节里面。耶稣说，我就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掉。有个作家魏肯森在他所写的《葡萄园的秘密》里面，他提到这个的比喻。原来剪掉这个字在原文呢，是包含着扶起和拿起的意思的。魏肯森呢，他讲到一个比喻去解释，他说当葡萄树里面如果有些枝子呢下垂了，贴着地下来到生长的时候，这条枝子就会沾满了那些污泥，没办法去结到果子的了。这个时候呢，那个园丁就拎着一桶水，将这些枝子扶起来，洗干净它，将这条枝子放在一个架上面， 使佢能够得到多啲嘅阳光、空气，以致咧佢可以去结出果子嚟。啊，呢个画面咧，实在令我好感动，因为佢表示住，即使我哋软弱跌倒、玷污咗污泥，成身都系嗰啲嘅烂泥，结唔到果子，不过神唔会放弃噶。他会主动地扶起我们，洗干净我们，帮助我们重新可以结果子。这个正正就是管教的本质。管教不是惩罚，而是爱的扶起。第三个例子，踢足球的少年。很明显这个不是圣经的例子，因为那时没有足球踢的嘛，是吧？或者未叫做足球啦，應該。當我讀到第十一節，我兒不過輕我耶和華管教的時候，我就想起我的兒子幾個見證。我的兒子由小到大都很喜歡踢球的，足球可以說是他的生命來的。他看電視就看球啦，他玩遊戲機都只是打 FIFA 而已，即是足球遊戲而已。不過他先後斷過兩次十字韌帶，第一次斷的時候他只有十幾歲，做完手術之後有九個月的時間他完全不踢得球。對一個以足球為生命的少年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這段日子他很痛苦、很漫長，但是幾年之後他在浸禮裡面做見證的時候，他居然說這次受傷是他信仰的轉捩點。他說就在那段被迫沒球踢、停下來的日子，他第一次真正的安靜在神的面前，學習怎樣去親近神，學習怎樣去侍奉，學習怎樣跟人建立關係。他說如果不是那次受傷，他永遠都不會停下來去認識神。之後他康復了，踢多了十年球，但是在三年多前他就第二次斷十字韌帶，那時他24歲，他還很年輕的，對我來說很年輕的。醫生跟他 說只要你肯做足訓練，是拉筋操好一些肌肉，你是可以繼續踢的。即是說他其實是有得選擇的，他可以選擇付出代價去重返球場踢球。但他最後的決定是不再做手術了，從此掛香，即是從此不再去比賽了。那我們問他為什麼？醫生都說只要你是操就可以了，為什麼你不肯呢？他答我們，他說第一次受傷神教了我很多東西，第二次受傷神要我將我最喜歡的東西交給他。以前足球是我的神，但現在我才知道真正誰是神。他說沒有了足球，我發現我還有神，而神的愛比足球更加的真實。弟兄姊妹，我聽完他這番的說話，我明白了一件事。原來管教不是說神要硬要拿走你喜歡的東西，而是神改變了他的心，以致他心甘情願地放下，將神看為他最寶貴的事情。路易斯說過一句很好的說話，他說什麼呢？他說神在我們歡樂的時候向我們輕聲細語，就在我們痛苦的時候向我們大聲疾呼。總結在這段經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三個的重點。第一，在頭五個忠告當中，我們看到神會給我們有 長壽平安、恩惠、路途平直，得到健康的身心靈、物質豐盛，這些全部都是神的恩典來的， 我們要感謝神來去領受。第二個重點是第六個忠告，管教是更深的祝福來的，因為管教它是一個身份的確認，是一個愛的記號來的，確認了你不是外人，你是神所喜愛、神所愛的兒女。第三，真正蒙福的人生不是一定凡事順風順水、凡事順順利利的，其實我們不需要去抗拒和逃避那些逆境，我們是要在這些逆境裡面去倚靠神，去被神去塑造、被神去管教。無論環境怎樣，我們都要認定我們是神所愛的兒女，這樣我們就有能力去面對我們的難處，我們就可以跟神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我們去經歷神對我們那份的愛。今天如果你只是處在一個好像沒有聽我禱告這個處境裡面的時候，可能是你有病未好翻，婚姻的關係很緊張，或者事業停滯不前，我的夢想破碎了，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我邀請你，你不要去逃避，不要去否定，也都不要虛假說沒問題啊。其實你可以很誠實地去跟神說，你說父啊，我不明白為什麼我要經歷這一些，但我願意相信你的愛，求你讓我看見你的心，感受到你不是一位憤怒的法官，而是一位愛我的父親。即使這些是管教，即使你一刻我覺得自己好像那條跌了污泥的枝子，都求你讓我看見你的手從來沒有放開我，求你讓我知道你是會扶起我、洗乾淨我、重新將我放在架上面，以致我能夠再結果子。今個星期我也想挑戰你，找一件你一直都是自己捂住的事情，可能是你的前途啊，可能是你的家庭關係，或者你的健康啊，然後每日用第五、第六節來到去禱告，你跟神祈禱說，主我專心去仰賴你，不依靠自己的聰明，在這件事上面我去認定你。你每日這樣去禱告，然後你留意一下神怎樣的回應你，可能祂會改變了這件事情，不過更大可能的是祂會先來到去改變我們。讓我們一起低頭來到禱告。是啊，天父，我們很深信你是那位好似萬物給我們的神，你好想我們經歷豐富，但是神啊，我們又知道你很愛我們，很緊張我們，以致有時你會藉著管教你都讓我們更加的堅強，更加你都可以結果子，我們更加有一個豐盛的生活。所以主求你幫助我們對你有這份的信心，讓我們無論在什麼環境當中，我們都來到回到你的面前，我們全心全意的去倚靠你。主要讓我們在什麼環境裡面，我們都認定我們是你所愛的兒女。主要求你幫助我們這份的認定，以致我們可以這樣的去信靠，信靠你去到過我們地上面每一個順境、每一個逆境，求你祝福帶領我們。我們的禱告交託是奉靠主得勝的名字祈求，阿門。好，願神祝福大家。